对，我特别的蠢蠢欲动，就是我
都是月亮惹的祸。
对对对对，有这个意思，就是
月摩羯的问题，
月摩羯合相了天王海王
哦，
所以你还是自由职业会让你舒服很多。
怎么听起来感觉留给打工人的星座不多了呢？
对啊，这感觉就是那谁是天选打工人呢？
对吧，比如说我们会说海王星经过你的重要的一些行星或者是重要的一些点的时候，你可能确实是特别想去流浪一下，
去当海王。
对，真的特别想去飘一飘。
你们这个理论很先进的，一点都不古典。
啥时候过啥时候过，
他几岁啊？
六岁。
那他是白羊吗？
对呀、
啊，他闺女和我儿子都是白羊。
那我闺女是标准的，第一天的白羊，
嗯，
321的白羊，
嗯，对，那他就是被选中的啊，
被选中的孩子，
被选中的，
对，被选中的孩子。
大家好，我是程序员奶爸，努力让女儿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里的保险代理人德福。
大家好，我是坚信自己能活到90岁，所以一直在努力存钱养生的保险经纪人汤圆。
欢迎大家收听
不太保险。
想要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可以搜索公众号不太保险，发送听友群，小助手会拉你进入群聊。
在我们找到给节目承保的公司以前，本节目所有嘉宾的观点仅代表个人，不构成投资建议。
特别感谢声派提供了高大上的录音场地和录音设备。
下面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我们今天是讲一个比较轻松的，我们今天是2026年的第一期。在我们这个节目很早很早之前，我们其实有请过做紫微斗数的保险人给我们分享紫微斗数和保险之间的一个结合。
对
啊，其实那期当时反响还很好的，然后我
那是24年的事儿、
啊、对，然后我一直在寻觅说能不能找一个西方占星的人来给我们讲，
找了一年，
哎，我真找到了，然后我而且很巧，就是他老跟保险团队去分享、
嗯、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他的这个受众和咱们的这个听友的受众是一样的，而且我自己也有私信说他能不能，比如说我们借机，哎，他可以给我们算算呀，
给我们
聊一聊，
看看盘是吧，
对对对对对，
看看这个命特别好，是不是就不用买保险了，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请思雨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大家好，我是思雨，我现在就是一个全职的西方占星师。刚才汤圆还问我就是我现在是有什么副业吗，我说没有，就是在做全职占星师。
副业就是主业
、嗯、主业就是副业，然后会给大家看星盘，看塔罗，做一对一咨询，然后也会教大家学会用塔罗牌觉知自己，用占星方法去觉知自己，也会帮一些同行去赋能，做获客这样子。所以现在生意模式我做了2年还是比较稳的一个状态、
嗯、
然后今天也挺荣幸就是被邀请哈，竟然是找了一年才找到了我对，还挺意外的。好，那我今天会和大家就是简单聊一聊，包括在后边的话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下26年的一些比较大的一些运势的变化。
嗯，
我们先提问吧，就是西方占星这块可能好多人还是不太了解它这个架构和逻辑。
对，西方占星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个12个星座，
对
啊，这样子，然后据说还变了，好像就是又变成13个了，
哦，
就跟以前中世纪又不一样了，
哦，
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那个变化其实它只是一个阶段的说法，实际上没有变。西方占星、东方占星可能最早它是同一个学科哈，就是只不过东方西方用的语言描述不太一样，都是从这个天文学来的。
嗯，
但是呢，学科发展的越细，它们之间的分歧就越大。所以在现在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占星尤其我做的是心理占星。它和这种天文学的关系已经不是很大了。那之前我们会讲说冥王星从这个行星系里头出去了，被降为矮行星了，但在我们的这个心理占星里头，冥王星它还是很重要，它没有被降格或者怎样，也没有新增加的一些什么星座，这个是不存在的、
啊、这个理论还比较稳定、
嗯、对，还是稳定的、
嗯、无法占星、
嗯、
对对，是的。
但实际上我们平时老讲的那个十二星座是太阳星座 座，好多人就是我的太阳星座是什么，
是
其实它后边还有很大一个逻辑，而且我觉得它跟那个紫微斗数是很像的，它有点一一对应的感觉。
嗯，
对，
你是落在什么地方？哎，紫微斗数也是十二个宫啊。
对呀、啊，很巧啊，
对吗？
而且它每一个星座，它有每一个那个这个叫什么星星还是什么、
行星，
行星它都有一个对应的一些。主管的一些东西，
对，是的，是的，其实东西方哈，真的就是用不同的语言在描述同一件事情，包括我们在东方会说天干地支是刚好这个数字是十二和十，那在西方占星里头，十二个星座，十个行星，这个数字刚好也是对应的。
哎，怎么是十个行星呢？
十个行星就是太阳、
月亮、
金星、水星。木
星、
土星、火星、天王、海王、冥王，就十颗行星
啊。原来的那个九大行星其实没有地球，但是多了太阳跟月亮这十个
啊。对
啊，这么算
对
啊，所以十二个星座又有十个
行星，对，
十二乘以十，
又是十二乘以十，
对，
还有宫位，
对，是的，是的，
这样子，
宫位也是十二个，
宫位也有十二个，
对，
就是你每个行星落在哪个宫位，
对，是的，是的。行星会落在一个星座，落在某个宫位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就是千变万化，都是独一无二的。
而且它落那个宫位，它还有度数，所以就是哪怕我俩都落在这个宫位，我俩还不一样呢。
我不知道，刚才我就觉得一个谐音梗，就行星就感觉也是很牛嘛，就是行星都要在宫位待着。
很牛马，确实行星就是那个行星就是那个牛马的我们的某些功能的代理人，所以它确实是我们的牛马，可以这么说。
好烂的梗。
可以这么理解。
这也是我带我闺女看天文书的时候，我第一次意识到就是有一个概念叫黄道嘛。
对，
这个我们以前上地理课的时候都学过啊、大概意思就是说本来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但是如果我们假设地球不动，我们把看作是太阳绕着地球转的话，那么太阳绕着地球转的这一圈这个轨道就叫黄道。
对，
然后我发现说好凑巧，为什么所有的行星都在黄道上
啊？有不在黄道上的。
哎，是吗？
那个概念就叫做越界，但是它不会偏离黄道太远。它基本上都是在黄道上啊、它是有一个引力作用的，就是因为这是太阳系嘛。
对。
所以都在黄道这个区间内，但是有的时候它会有一些越界的行星啊、那这个越界的行星你就可以理解为，如果这个人是出生的星盘上有越界行星，那他可能是大概来自于外星球吧，高维文明吧，就是外星。人一样的存在。
那这个还有就十二个星座呢，也是我们去观测，它就正好是在黄道上的这十二个。哎，它是平均分成十二份吗？
你这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技术流的一个很专业的问题。
你上道了，你都不是基础了，你进阶了。
你看德
福，你非常进阶。
上节课专业聊耳鼻喉，
对，
这个专业聊行星，啥都行。那咱代理人什么都得懂一点。
对，黄道它刚开始的时候，古人给它分就是。平均分的就是三十度就是一个星座、后来的话有不同的流派不同的技术，那这个黄道就是每个出生地不同，出生时间不同，它的宫位的窄度宽度都是不同的。
哦，所以我每次测的时候，你不光要写你出生的时间，还要写你出生的坐标。
对，坐标很重要。就是如果你是东北出生的伙伴，你的这个宫位就和别人的可能就会偏差很大，因为你纬度高。
哦，
对，所以就是你出生的那一刻天上是什么样子的，
对，
它就是你的星盘。
对，
因为觉得很浪漫，
所以我们说的最多的那个星座，我是什么，我是六月出生，我是双子座，指的是我出生的那一刻太阳落在哪个星座的区间内。
是的，
对，
所以这叫太阳星座。
是的，
那以此类推，就是月亮落在哪个星座呢，就是我的月亮星座。
对的。
上升是啥呢？
上升星座的话就是那个地平线，其实是你出生的那一刻那个地平线的和地平线的这个交接点在什么星座，那就是等于说每个人这个上升星座呢四分钟就会变一个，所以如果是双胞胎的话，他们之间隔了四分钟，他们的上升星座就不太一样了。
也可能不一样。
对、
哦、
上升星座在我们这儿是代表什么呢，其实它代表的是一个你的人格面具，就是你怎么去和外界你遇到的这个人去 很本能的去互动，你和这个世界怎么很本能的去互动啊？你带着什么样子的滤镜去看这个世界？那比如说上升射手座的人，他可能就是很乐观的去看待这个世界，那他和别人互动的时候也是一种乐观积极非常慷慨豁达的状态。那你会发现上升射手座的人就是整天聊天的时候就是会很打出来很多哈哈哈哈哈这样子的字眼、
哦、
对，
这是别人眼中的你，
你也会这样自然而然的去表达，就是表达自己拥抱世界的一种方式、
哦、
啊。那上升金牛座可能他喜欢的特别本能的一种拥抱世界的方式，也许是他通过他拍摄的很美好的照片，然后或者是他喜欢水晶啊，他喜欢这种香薰，就是一种很本能的他和世界去沟通的一个媒介、
嗯、
通道。
汤圆上升什么？
你猜。
这个猜不出来。
长相是有，
你
长相是有什么定
的？我们就剪成一猜就猜对了。你先猜。
长相是有什么定的？
长相是上升星座有关系的。我猜的话可能是上升巨蟹，反正是有一些水象星座的这种特质的。
啊、哦、为什么？是因为我脸圆吗？
哎，脸圆这个确实是和这个上升巨蟹是有关系的、
嗯、
因为月亮嘛，月亮就是一种很滋养的一种状态，上升是和我们的面相相关，然后这个巨蟹座是月亮守护的、
哦、
啊，所以确实上升巨蟹的人会脸圆一点。上升
月亮守护他，
他脸也是圆的，
非得是满月嘛？那朱元璋的也是月亮脸。
对，这
那个已经人家辟辟谣了，说朱元璋不长这样，
不长这样。
嗯，他也是圆脸，但他一看就不是上升巨蟹，
那不是、
嗯、他看着不像。就因为这个上升星座，其实有时候真的不是特别好猜。比如说你有时候有行星落在一宫，离上升很近的时候，
嗯、
所以他就会有一些影响。嗯，比如说上升射手座的人的话，他大概脸就会比较长一些
啊、
哦嗯、那有些人的话，他虽然是比如说上升是白羊，但是他有一颗海王星是落在一宫的，那他的面相就会被很大的改变影响、
嗯、因为一宫他是管
面相、
哦、
你怎么和这个世界互动嘛，就刚才说的从互动来讲，那我们的外界的第一印象其实也是上升管的。
嗯
嗯，
完了聊半天还没聊到我的上升。
嗯，那你说一下。
我上升处女座。
哦，所以你刚才问的问题都非常的技术流，就是很技术很细节的。
可是这跟 MBTI 又不相符了，我又是个 INFP。
INFP 是吗？愿景导向的。对，那你的人格中其实有十个子人格嘛，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十个行星。
嗯，
对。
嗯、
而且MBTI 它也是在随时也在
变化
流动的。
嗯，
嗯，
那这十个行星就是我们一般重点会看哪些呢？
重点的话当然是会看个人行星
啊、
哦但是就是我知道今天咱们也会问到说自由职业的人士，
嗯，对对对，
是哪些特征哈。
嗯，
刚好我想说的就是水瓶座的人特别适合自由职业，
就是太阳水瓶的。
对，太阳水瓶、上升水瓶、月亮水瓶可能都是，
所以这三个就是很主要的。
这三个是非常主要的、
哦、
嗯，那如果说你的星盘中天王星影响特别大，比如说我们是80、90后居多，那你的天王星是在摩羯座，或者是天王星在射手座啊，那你的天王星能量很强的话，也是会让你到自由职业这样，因为你是不服管的，你希望有更多的自由度的啊、你希望是能够更加前沿、更加创新的去做事情的。
所以这就说明我们这一代人啊、大家就说比较叛逆，或者是比较追求自由，跟我们上一代的人追求的东西不一样，也是因为有这个天王星的一个影响。
对，就是天王星落的星座不一样，那它影响的方式也不一样。这是
代际差异。但我们基本上就是落摩羯或者是射手。
对，80、90的话，基本上就是天王星在射手，天王星在摩羯。
哦，
嗯，
哦，它能影响一代人。
对，它是天王、海王、冥王，它都是一个影响一代人，影响的是我们的集体意识，所以它对我们是潜移默化的影响
啊，它离得远，它绕大圈儿。
所以比如说有的时代它就比较能够出伟人、嗯、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星象会出现一些不错的。
对、对，是的，是这个意思。
乱世或者怎么样，
时势造英雄、
对对对
对。
哦，有道理。哦，
是不是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
那剩下的那几个像还什么水星、火星，
嗯
就这些他们是主要是管哪些方面的？
嗯， 水星是管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我们的表达方式。
嗯，
那比如说我是水星天蝎，您可能有可能是水星是白羊，所以你
水星金牛。
水星金牛，水星金牛的人的话，其实可能不太说愿意滔滔不绝的去表达。
你是不是水星金牛？重新再看看。
我是被迫的。
我看你挺愿意的。
对，然后水星白羊的话，可能就是心直口快，非常直接的去表达。然后
看看
水星天蝎的人的话，就是可能会一针见血，就是说到这个人一定要痛，然后一定要特别有感觉，他才算是他的表达到位了。
那你这个很准呐、啊。
嗯，
你这白羊很准啊。
对，那金星是管我们的这种社交方式。就是我们
金星也是金牛。
那你也是比较就是属于慢热型的。
他是慢热
的。
金星金牛。
但我不是。
你的金星是在双子，所以你是花蝴蝶型的。
啥意思？我很花。
就是很擅长社交。很擅长讲俏皮话。或者很擅长说，就是和别人聊得非常的愉快啊，并且你的思维方式也是转得很快的，所以我们刚才的这种沟通中，你就能很快的捕捉到一些有价值的信息。这可能都是金星双子的这种状态。
而且我们节目这个大部分外联工作都是汤圆完成的
啊、对对，
他是主内的
啊，他主内你主外，
对
对。
月亮没说呢，月亮很重要。
月亮其实是主导的是我们的情绪模式、还有就是你感受到你妈妈是怎么照顾你的。比如说月亮白羊座的人的话，就是他妈妈可能照顾他就是匆匆忙忙的，然后他妈妈可能每天工作也很忙，可能一边工作然后一边去喂他，这种比较急的比较快速的、然后比较生存导向的。那月亮在金牛的妈妈的话，那就可能是会给这个孩子一种比较富足的感觉，就是家里是物质很丰富的，然后很安稳的，很富足的。有人说月亮摩羯和月亮天蝎它就是不太好的位置，那月亮摩羯就是一种好像是很严肃的妈妈，很匮乏的，可能甚至他们之间拥抱都不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月亮天蝎座的妈妈的话，她可能就是很控制，很侵入式的那种控制感，然后可能危机感很强，就是这个妈妈可能会随时害怕说我的孩子可能会有危险会死怎样的，就是妈妈的这个方式、对，她小心翼翼的。
就是说这个人她的妈妈，
对，她的妈妈怎么对待她的、那她也会沿袭到这种情绪方式、滋养别人的方式，她也有可能这样去对待她的孩子。
哪个星能看爸爸？
看爸爸的话就主要是看我们的太阳和火星土星，其实都能反映一些。
那比如说我的月亮是射手、然后我儿子的月亮是处女座，
那就是你从你妈妈那儿感受到的这种滋养方式、情绪方式是月亮射手座的这种方式，但你儿子感受到的是月亮处女，就是每个人他是也接收到的部分、他的侧重点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你呢？你月亮是啥？
摩羯。
你是月亮摩羯，所以你还是很专业，很有野心的。
他好多土象啊。
对，他很多土象。
虽然太阳是双子，但是他很多都是土象。这样会决定什么呢？决定他这个人是很稳重吗？
对，他可能是很注重现实层面的，然后他可能也是很专业很务实的这样子一个人。就想
可是我觉得他是一个超级理想主义人。
那也有可能啊，比如说他的星盘中，你看他是80还是90？
90。
对，那么他的这个月摩羯就可能会和这个天王星啊、海王星这个摩羯座都是有关联的。
开始讲到这个角度的问题了。
对对对，就所以他的月摩羯是和天王、海王是合在一起，那他就有一种理想主义，然后还甚至有一些想要改革、想要突破的这样子的一些特质。
我闺女月天秤。
月天秤的话，那她就是感受到她妈妈给她的爱是非常的和谐，非常的优雅，然后她妈妈也很会打扮她，把她穿得美美的，可能是这样子的，然后他们家也是很和谐的这种感觉。
她会生活在一个很和谐的家庭里。真不错。主要我无所谓了，我都已经活30多年了。
你可以看运势啊。
主要得看看我闺女。也不行，先看我自己是吧？
我能看一下吗？
你直接给老师。
对，你上面是我的，饼是我闺女的。你可以先看我的。
对，你看你的月摩羯就是和天王、海王、土星都是在一起的，所以其实你小时候的安全感其实是很动荡的，因为有这么多星体的影响。
都在哪儿这些星
啊？
这些星你说都在哪儿？
这些星体都在哪？
这些星体都在一块儿是吗？
对，都在一块儿，等于说它有一个星群。
哦，
都有一个星群，但我们这个就差不多年份出生的人，我们如果你的月亮在摩羯的话，有可能都是这样子的配置，那我和你是一样的。
哦，
对，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会发现我的这个安全感它是基础是比较差的，就是有一个描述挺戳到我的，就是感觉自己的安全感是建立在一片沙滩上的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感哈、
啊？那就是我们这种八九九零这一代人，它就是处于一个变革的时代。
对对对，
你想，就我们大概懂事儿了，我们十岁左右十几岁的时候，正是整个这种社会经济发展科技发展变化最大的时候。
是的是的，
我小时候还有大小周呢。
大小周是指什么？
官方的礼拜六上班。
哦，
听说过吗？
我们小时候有吗？
我国有过这个制度的。
哦，
官方的大小周。
哦，
应该是93年取消的吧。
哦，这倒是不，
对啊，然后在2000年前，然后开始有家里电脑，对吧？见过有手机，所以就我们就是活在一个
发展比较快，
对，然后变化很大的这个年代，
对，因为你想八九九零的话，国际格局也有很大的变化，如果你学过一些那个历史的话哈，你想八九九零的时候，九一的时候，它其实国际格局发生很大变化。
哦，占星师也得什么都懂，
对，得懂啊，
你要懂历史、地理、物理。
对，然后往后看看呢？
往后看看，
看啥？你要问，你要问。
刚才说到那个自由职业嘛，自由职业是我是说上升月亮、太阳都在水瓶座，然后或者是说你的星盘中天王星的影响比较重的人。那比如说你的月亮和天王星合相了，你的太阳和天王星有角度，你的上升和天王星，就比如说你天王星是在一宫的啊，那这种人的话，他一定是更适合自由职业、独立承包商，然后或者是一个自由顾问，就是打卡上班这种事情是对他来讲是非常折磨的。
不当代理人了。
对，你代理人也是相对自由的呀。
倒是，
这还是我觉得代理人也是自由职业的一种啊，就是他还是有很多自由空间的，并且他能够给客户去客观的提供一些信息、专业的这种咨询。
所以结论就是，我还是适合自由职业。
当然，
怎么看他？比如说适合体制内呢？
如果是这个人适合体制内的话，就是他是有比较强的土星摩羯的这种组成的成分。
那他就很多。
虽然他很多摩羯，但是他的月亮是合向了天王星的。刚才我们说到，所以就和我一样，我也是，我其实在以前在大厂的时候，我觉得我每两年多我都有一种躁动感，我都想要去换工作。
蠢蠢欲动。
对，我特别的蠢蠢欲动，就是我
都是月亮惹的祸。
对对对对，有这个意思，就是
月摩羯的问题。
月摩羯合向了天王、海王，
哦，
它会让你有一种无意识的躁动感，就是你总想要去打破一些东西，而且你总想要去实现一种你自己理想主义的东西，就是海王星的这个影响，所以你有一种潜意识的躁动，你没有满足的时候，你总在那个格子间，你总是坐着，就是很难受，对自己的伤害很大。但我现在就是做了自由职业的占星师之后，就是这种躁动就没有了，就因为我可以自己去安排，我就想创新的时候就创新，我想要去追求某种比较神圣或者浪漫的一种方式，比如说我教塔罗这件事情，它其实就是看起来很虚无缥缈的一件事情，但是它很符合我的一种理想化的状态那我可以自己去做决定的时候，就相对来说就舒服很多。那还有一种适合做自由职业的人，就是其实你上升是射手座，上升是射手座的人的话，然后你二宫又有特别多的星体落在那儿的话，那你也特别适合自己做老板。
二宫是管什么？
二宫是管金钱，管我们的正财，管我们的自信和我们自己的价值。所以说，如果你上升是射手座啊，那上升是射手座，那如果是8090出生的，那就有可能很多星体九，尤其是九零后出生的，那就有很可能很多星体是落在二宫的，那你就有很大的动力去证明自己的价值。所以你就有很大的动力，可能是说自己当老板，自己做主，
就这种吗？
有点是这个意思。
二宫好多星星。
对对对，你看它就是有二宫是有火星和土星啊，所以你也有比较大的动力和行动力。
这不是我，
对对对，
这是我娃。
哦，这是你娃。对，他就也是比较有动力去证明自己，是很有价值的，并且他可能是证明自己价值的过程中是既有行动力又有这种组织规划性的。
哇
哇！
但是我在想，就是这样的话，我们如果每个人出生就把这个星盘定在那儿，那这算是一种宿命论吗？
它其实只是一个大方向的一个可预测性，但是如果你对你自己的觉知越清楚，我们是说可以改命的。那这个改命怎么改？其实就改的是你自己的性格、你自己的习惯，或者说有一个词叫做业力。其实你为什么是可预测，是因为你自己的性格和你的习惯是确定的，那得到的结果不就是确定的？
嗯，
但如果说你自我觉察度高，你在每次你要惯性的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了其他的选择的时候，那你的不可预测性不就越来越强了吗？所以人生是可以去自主改命的，通过自我觉察和一些习惯业力的改变。
哦，
只不过就是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个改命是难的。但是有本书很经典，叫做《了凡四训》。对，它里面其实就在讲说人是怎么去改命的，对吧？它的家训是这样讲的啊，其实是一个道理。
明白。
佛教有一句话叫不怕念起，只怕觉迟。
嗯，
那就是说你有任何念头升起是一个正常的，但是作为我们最重要的修行，就是及时察觉到所有的念头。
对，是的、
然后不要去放任这种妄念的发展。所以这种星盘也好、这种各种我们谈论的命理的东西，它是帮你看清前面的路的选择有哪些，但它是有的选，它不是说你永远只有一条路。
对，
它可能会有岔路，那路可能有宽有窄，这个路上你往哪儿走你还是有的选。
是的，
就我们讲命运的这块吧，命可能是路，运是你的选择。
我觉得这个理解很深邃，不愧是月摩羯的人，就是你会发现他的思考其实是很严肃、很深邃的。是。然后刚才还说到哈，自由职业者哈，如果你的六宫也是和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日常作息是相关的。如果你的六宫落了天王和海王啊、那比如说你可能是上升是白羊座的90后。上升是狮子座的90后。上升是狮子座的90后，那你六宫就有可能落了天王和海王，那你也特别适合去做自由职业，因为你的这个日常工作里头就会有很多的这种突然的变化或者一些无常啊，那这个状态就很适合这种自由职业。或者说你的老板，你甚至如果是在职场，你就可能会遇到比较奇怪的老板或者奇怪的同事、对，你还是自由职业会让你舒服很多。
怎么听起来感觉留给打工人的星座不多了呢？
对啊，这感觉就是那谁是天选打工人呢？
其实刚才我说的这种配置，它只是一小撮人，一小撮人。适合打工人的这个配置的话，它是比如说你的上升是白羊座，你的上升白羊座，如果你不是出生在东北这样子比较高纬度的地区的话，那大概率就是你的时宫是一个摩羯座啊，所以你就特别适合这个路线是比较清晰的发展的。有阶层性的，一步一步慢慢往上爬的，他还是挺适合体制内的工作的。刚才说的就是这种摩羯属性强的，都是太阳摩羯、月亮摩羯，或者是土星在一宫、六宫、十宫，这些都是比较适合体制内的工作的。
嗯，
所以我们这个团队做招募的时候可以看一看。
对，
对对，
是的，完全可以
看。而且怎么构成呢？其实也可以结合一下看。
对，你要适合上班的话，你就接着老老实实上班。你不适合上班的话，你早晚要出来。
我在想会不会比如说哈，就是你刚刚讲到你的摩羯在蠢蠢欲动之后，其实是不是也可以结合那个运势，就是在可能每两年我就算一下说我今年适不适合出来。也是可以这样结合着算。
星盘这个我们现在一直都在聊说是对于你这个一生的一个基调的定调。那它有没有类似就我们东方紫微里面讲的这个什么流年啊、大运啊？
有啊。一些运里面就是你可能会比较适合躺平或者 gap 嘛。对吧，比如说我们会说海王星经过你的重要的一些行星或者是重要的一些点的时候，你可能确实是特别想去流浪一下。
去当海王。
对，特别想去飘一飘。
你们这个理论很先进的，一点都不古典。
啥时候过？啥时候过？
海王星是在今年的时候短暂的进驻到了白羊座，所以你会看到一些白羊啊，就是3月23号左右的这样的白羊哈。
嗯，
他就会被海王星影响，他可能会飘一飘，他可能会人生出现一些比如说想要去放弃原本的轨道，原本的关系，就是放手一些东西，然后去飘一下的那种感觉，去追求一下自己的理想的生活的这种感觉。
太准了。
嗯，
我闺女
嗯
说过要离家出走。
才几岁啊？
6岁。
那他是白羊吗？
对呀。
啊，他闺女和我儿子都是白羊。
那我闺女是标准的
嗯
第一天的白羊。
嗯，
啊，321的白羊。
嗯，对，那他就是被选中的。
被选中的孩子。
被选中的。
对，被选中的孩子。
哦。
嗯，对。这剧透一下，就是我会讲到2026年运势的时候会讲到，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在一个大时代的变革中。那尤其到明年，其实所有的我们的时代行星都会换到新的星座了。啊，那
但是多久换一次？
哦，这个就是你看我们讲的九紫离火运嘛，这其实和我们的冥王星水瓶座是20年，这个是对应的，这个是已经现在已经换好了。就是24年开始进入我们的九紫离火运，然后也就是我们说的冥王星进入水瓶座。那到明年的时候，就是土星和海王星都进入了白羊，这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然后明年上半年的时候，天王星会进入双子，所以所有的时代行星都换了啊。他们这些时代行星，它是有点像是这种交错交织着去换的啊。那天王星的轨迹是7年一换，冥王星的话是11年到20年之间不等，因为它的轨道比较的扁，比较的不规则。
嗯，
对。然后这个土星的话2年半就换一下，海王星的话就是可能是12、13年13、14年这样子去换一下。
嗯，
所以我们就来到了所有的这些大行星都换座的一个时候，你就可以想而知这个时代的转折是多么的大。
是要收复吗？
这个联想，这个不知道的。对，
我的反应就是，
哎，但真的就是这些各种不同的中西方理论都会讲这些年。
对啊，它是，而且它真的是相通的。
是的，所以我们说到的就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底层规律的东西。你就会发现不同的语言得出来的结论一样，说明它确实是一个底层的规律。
嗯
啊，那刚才为什么说到明年是所有的行星都变了？那像你女儿这样子的，就是她的星座是在头部哈，就是她的星座是白羊座的0度1度，
嗯，
对吧？
是的，
0度1度2度3度这样子的人哈，不管你是什么星座，只要是你出生在这个星座的一个星座的头部的这样几度的区间内的话，那你都有点像是被时代选中了。就是你可能会最新的去受到大时代的影响，然后去试验这个时代的一些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对吧？带领一些这种前沿的路径啊。嗯，就是被时代选中了，
是要给你搞出个什么幺蛾子。
对，但你姑娘可能会比较小，但是她肯定也是会受到影响。而且有时候我们小孩子他受到影响之后，他可能会体现在他父母身上。
哦，
嗯，体现在父母身上。
对，我子女宫也特别旺。
这什么？怎么体现的？怎么体现到父母身上？
比如说一个小孩他的一个行运吧。他感受到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和不稳定性，那有可能是因为父母换了工作搬了家给他带来的影响。
哦，
对吧？
所以我们也会受到变化。
对对对。哦，你们有可能是那个变化的主动发起方，然后他是一个被动接收方。
也有可能就是他主动发起方，他在学校就是过于的兴奋，我就会被叫到学校去。
频繁的被叫到学校
也是有对我有影响的。
嗯，有可能。
还有一个可能有点冷的知识，有些人不知道，就12星座，他们你感觉是循环来的嘛。
嗯，
他总有个头。
嗯，
这12个星座哪个是第一个？
哦哦，
是不是？
哇塞，你问的问题每次都问的
不是白羊座吗？
深邃。
哎，一般是这么说的，是吧？
传统上认为大家是会认为白羊座就是黄道的第一个星座，
嗯
啊，但是在某些更古典的或者更心理导向的一些占星流派中，也会把巨蟹座认为是第一个星座。为什么呢？我们生而为人，我们在母体里头被孕育的时候，有一个魂入到母体的时候，对吧？那时候是生命的诞生的第一刻啊，有些人是这样认为，所以普世认为白羊座就是第一个星座。你也可以认为我们的根源在巨蟹座。
往前推10个月，
不，
对，
对，
对
啊，这么推的，
对，技术流的反应太快了，我俩都愣了一下。
我在想是往后吗？不是，应该。
紫微斗数不是，紫微斗数他说的是你出生之后吸的第一口气，
嗯，
他就得按你出来算。
对，所以我们刚说的吸第一口气的这个地方点，就是我们的上升星座嘛，这个和紫微斗数是一样的。
哦，
嗯，
太阳星座。
对，但你们刚才说的是黄道星座的第一个星座是哪个？
嗯，
那我们可以认为是春天的白羊座，
嗯，
也可以认为是巨蟹座。
什么星座的人比较容易接受这种高风险的？
高风险哈，
嗯，
就是八宫能量比较强的，
炒股炒的猛的那些人。
五宫能量和八宫能量，就是包括狮子座和天蝎座能量强的人。
哦，
那高风险的话，就是像刚才说的，就是八宫里头有一些行星，比如说天王星，如果落在了八宫哈，那你可能就是炒比特币炒的就是风生水起，然后你也特别能接受这种巨大的波动和刺激。
哦，
那如果说你武功特别多的话，你也喜欢这种博彩式的，就是赌博式的一些风险，这个对你来讲是一种游戏。对他们武功强的人，就是所谓的孩子运强、桃花运强，这都是武功强的人，那他可能都会偏向于说有一些风险、赌博性质的，然后有点游戏的属性的这样子的。
武功强就是说武功星性多。
对对对对，
嗯，
我还没看我哪个功星性多。
事业和学习运是在哪个宫位啊？
事业是在，其实事业这个就是我们会分得很细，就是通常人哈也许会理解说我事业是就是比如说我赚钱，
嗯，
对吧，
嗯，
我工作，
对， 对，
但其实真正的我们说的你的天命事业，它和赚钱已经没有太大关系了。
嗯，
我们会把它归为说你做你的天命，你50岁知道的你那个天命，它其实是说我出于一个我对别人有责任感，那他是十宫还有摩羯强的人，就其实他不一定是为了赚钱。
明白，
一个
有点像事业的信念或者就责任上的，
对对对，一种被召唤的，
嗯，
然后一种是我要为这个社会或者我的某个社区，
嗯，做
一
些贡献
责任。
哦，
对，
嗯，
那我们常说的比如说赚钱啊或者是这个是在哪里呢？
赚钱的话就是我们主要看我们的二宫，然后我们的金星。哦，啊，那如果二宫特别强，就刚才我们也其实说到了二宫特别强的人的话，他其实挺想自己当老板的。
哦，
对吧，嗯，他主要是想要赚钱，然后通过这种赚钱证明的其实是自己的价值，
嗯，
然后是自己可以给自己很多的安全感。
我二宫也有星星。
啊，对，
嗯，
但他如果就是强的话，但万一他的那个沉的度数这些不太好，
嗯，
那是不是反而是一种不好的这种现象呢？
嗯，
有这个想法没这个能力。
对，
他有可能哈，比如说你二宫比较强，但是你刚才想表达的是可能是一些不太好的行星落在那里，
相位
啊，或者相位不好，那他就会有更多的一些挫折，或者是说他有这个动力，但是他有可能不太会去发展出来这个能力和潜力。但是我们是属于一种进化的眼光看这个个体，有的时候这个挫折它并不一定是不好。一个人的星盘特别的顺的一个人，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动力去做大事情。
哦，他是一个躺平族。
对，有可能会躺平一些，但是你会看这些在世界上做出伟大贡献的人的话，他的星盘挑战很大。
哦，
尤其是你看乔布斯，在我们的这个西占的眼光来看的话，他的星盘是非常有挑战的，他是一个大十字，就是 别人的挑战是一，他的挑战就是四啊，或者是四次方，这样理解、哦、所以他挑战是非常大的，但是他是被世界记住的人啊，他做出了伟大的成就。
你说大十字就是他往四个方向去，
对，
他有四个四乘四的挑战了，
对，他就有点像是一个人在被四方的拉扯，
嗯
嗯，
但他只要迈过了这个坎儿，他就成为了一个很厉害的人。
对对对，像撒切尔夫人也是大十字、
哦
嗯、大十字很少见，但是确实是会很厉害。
我这就还行，不是很坎坷是吗？
你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其实也是一个安全感议题嘛，就是月亮有很多的这种相位，然后还都是落在了四宫，这也是一个家庭的安全感的一个宫位。你也是蛮适合做保险的，我刚才看见你的星盘也是会想说，就是做保险或者做一些风险投资风控，其实也都还蛮适合你的。
做风控不是汤圆吗？
哦，你是做风控，那你肯定因为
是因为落四宫吗？
不是，是因为那个金星和冥王星是一个对分的一个相位。那金星就代表赚钱方式，冥王星是一个危机和转化的行星。
嗯，
所以做保险的人的话，你会发现他有很多的天蝎座，或者是他命盘中有很强的这个冥王星的影响，那他挺适合做保险的。他其实是在转化别人。保险人有时候谈及的一些话题是大家不愿意去面对的一些阴影类的话题，
嗯，
对吧？生老病死危机，其实它是很阴影的一些事情。但是什么人能更好的去面对阴影、转化阴影呢？就是天蝎和冥王星能量强的人。那你的星盘里头就是也有这种冥王星的很强的能量。
那为什么会判断说冥王星能量强呢？
有个人的这种比较重要的行星和冥王星形成了相位，或者冥王星落在比较重要的位置的时候，他都会有这个选择的可能。
他是想问为什么是冥王星
啊？为什么是冥王星？就是我刚才说的，他和这个面对阴影、面对一些危机转化是相关的。
所以它是在金星的对面，所以它的能量也是强。
对对对对对，它形成了一些相位影响。对，刚才说的就是保险会谈及大家不喜欢的一些议题嘛，面对阴影、转化阴影、转化危机，对吧？所以就是会比较适合做保险啊。那其实同样的，面对阴影的工作还有很多其他可以选择的。那比如说心理咨询也是一个，
法医。
法医也是，对，是的，是的，
这不就是这当代找不着工作的几个就业方向吗？
还有殡葬人，对吧？
他们团队最近还来了个法医，
对，
哦，真的，
对，我们来了一个法医卖保险，
哦，
法医说我可以帮大家争取到最好的理赔，
哦，很合适，很合适，这也是冥王星强的人嘛，比如说殡葬行业的，就是生老病死这种很深邃很黑暗的话题，别人不愿意去面对，但是有一群人他就是也是被天选的人，他愿意去面对嘛。
你看汤圆冥王星吗？
汤圆也有啊，汤圆冥王星
谁都有冥王星啊，怎么会没有冥王星？
能量强不强？
对，汤圆也强的，汤圆的冥王星是三分到它的上升点的，这也算是很强的。然后汤圆也算是太阳和冥王星对分了，所以这个太阳也是紧密关联冥王星，这个也是代表蛮强的。包括这个火冥也是三分，汤圆的冥王星比你还要多一些，
这业绩比我好。
是啊，我想再问一下，就是咱们就是现在很多的客户，比如说我能感受到，就是买保险的人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就是比如说他对这个风险的这个预判，感知啊，等等，这些会强于一些不买就是抵制的这些人。那在这一块他的特征是什么呢？
就什么样的人会买保险是吗？
对，这个问题会不会很大？
就是我觉得可能现在的保险它也应该之后也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变革吧，因为就刚才我们讲的2026年之后，就是这个冥王星和天王星他们之间也会手拉手一起去推翻世界，然后这个氛围集体意识都会改变。所以我觉得在保险行业的话，有可能接下来也会有很多的改变，比如说产品也许是会可以有一些更加轻量化碎片化的一些产品，或者是说它投保的方式发生一些改变，或者是兼职的人员越来越多等等的，对吧？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是结合就是明年开始的一些运势。
对对对， 对，那我觉得一个买保险的话，这个涉及到一个价值观，然后也涉及到一个就是您说的风险预判的一个观念。
嗯
啊，比如说像我其实是因为我学了玄学，所以我觉得我对我的风险控制我是很有信心的，我就不会去买比如说意外险啊重疾险，我可能就不会去买
了、哦、因为你沾到了你的身体健康这些。
对，
所以其实可以用这个西方占星来去沾健康运。
可以的，可以的，至少是可以知道往哪个方向去调是好的。
那可以看我活到多少岁吗？
活到多少岁，这个是我们不看的事情、
啊、他们也不看。
对，
那你说那个保险这个不买，那其他的什么买点水晶、
啊、不是应该买养老金啊？
不，我买了储蓄险。
对啊，他买
养老金，因为我也是一个群星二宫的人，所以我会让储蓄给我提供安全感、
哦
啊，所以这就涉及到每个人的这个价值观、风险预判的观念很不一样，
哦、
对吧？
明白，
嗯，
有道理。我们现在讲一下未来吧。
嗯，好，
好好好，
我们就可以聊到新的一年了，
嗯、
对吗、
嗯？对对对，聊到新的一年哈，嗯，切换有点快，我想想，
因为你刚刚讲了好多这个行星的转换，但是对我们来说，
嗯、
就是你说了它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可是这个变化到底是一些积极的、
嗯、
还是一些消极的？
嗯、
其实这个我们现在不太了解。
哦，我们这种西方心理占星它比较人本主义的观点，而且其实如果说你学任何的玄学体系，你到道的层面而不是术的层面的话，它其实都没有这种好坏的二元对立了、
嗯、
它是超越这个的。
明白。
那其实就明年来讲的话，就是变化很大，那机遇也很大，那自然挑战也是很大的、
哦、
嗯，那明年刚才我说到了冥王星已经进入到了水瓶座，就是我们的九紫离火的这个20年的大背景已经开始了，所以在这个冥王星水瓶座的背景下的话，科技、文明、心理并且社区社群都会有大的变化，对吧？就是大家其实是更多的有多元的这种精神的追求、
哦、
而且价值观也会有很大的变化。那冥王星水瓶座之前的话，大家还会经常听到说共同富裕，就是整个底层或者说大众的这种力量其实是来了的，其实是更强的，尤其是像 AI 出现之后，大家的一些认知一些门槛都被踩平了的，对吧？就整个认知线其实都被拉高了、
嗯、
大家一起去有一个认知上的一个提升了啊、那天王星在明年上半年进入双子座之后呢，有可能大家的社交方式，大家学习基础知识、通识知识的一些方式也会发生质的改变。大家还可能是比如说发展出新的一些社交的平台，或者是社交的货币，这个也会有很大的改变。土星和海王星在明年2月的时候就会正式进入到白羊座，那这个状态的话会让大家对身体会很看重，因为白羊座就是我们说的它是要去有很强的行动力的、我要去行动的话，我至少保证我有一个好的身体，并且我能够发挥出土星的这种能量，我能够去落地地到现实。
那仿佛就是要赶紧买保险的意思呀。
也可以去买保险，对对，但是大家对身体的这种关注可能就是我觉得有可能会体现在比如说更多的户外运动或者极限运动这方面、
哦、
就是大家可能会更想去做一个勇敢的尝试啊。那包括其实如果不是身体方面的话，大家也会对自己的梦想有更多勇敢的行动、
嗯、
去把自己的这种大的梦想落地到现实中。所以明年就是世界是一个草台班子，那明年的话就是更多的草根，它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通过这样子勇敢无畏的行动去做第一个人啊、那为大家开辟出来新的道路啊。对，然后明年的一个还有一个转化的节点，就是在明年下半年的时候，这个运势和保险有关的、
嗯、
我觉得明年下半年的时候木星是会进入到狮子座，那它进入到狮子座之后，木星会对分冥王星，所以就是会有比较大的这种重磅级的投资
哦，
重磅级的投资，可能对有些人来说就是很直观的一个推动力哈。比如说对狮子和水瓶，有可能或者天蝎、金牛啊，这四个固定星座的人，他们可能会真的做一些大的投资或者做一些冒险的事情啊，去为自己搏一搏的感觉。
搏一搏，
嗯，那有可能在社会层面也是会做一些重大的科技项的投资，或者是银行业的改革等等的啊，就是。因为狮子是和银行也是有关系的。
哦，
嗯，对，保险的一些重大投资，
银保监，
对，也是有可能的。
一家的
也是有可能的。那这个是在明年七月份木星进入狮子座之后的一个变化。
不是说明年预定利率不调了吗？
啊，
就是股票啊还会涨回去吗？
股票这个就影响太多了，而且它可能会比较复杂。那像现在的话，就是天王星在金牛座，就是我们会发现这个黄金的走向就是会变化震荡的很大，
嗯，
对吧？嗯，这2017年到2025年，这个天王星都在金牛座啊，那它2025年短暂进入过双子座，所以在天王星金牛座的这段时间，黄金就是真的是震荡很大，而且涨势很高的一个阶段。嗯、对，但等到天王星进入双子座的时候，就有可能会有一些
回调了。
对、嗯，不一样了。
啥时候进双子来着？
也是在明年的上半年。
行，上半年把那个黄金给卖了。
嗯、咱们这期讲的这个真的是。很实用，
我觉得很实用啊、嗯、这就完全实操了。
嗯
嗯，但还是不要作为投资建议好吧。
明白，
因为影响因素太多了。对，
我们会在那个 show notes 里边再注明一下。
对对
对，片头也说了，我们就是一个八卦节目。
对、
啊、
对，
好的好的，
大家不用完全当真还是怎么样、不用特别参考也行。
对
对对，我们来收一收，就是今天就是收获比较大的是说看星盘啊、
嗯、
这个原来有这么多的星星。
嗯，
我们小学时候文具盒上就十二个，就是太阳星座、
嗯、
也不讲那么多。
嗯嗯，
是吧？
嗯，
你这个往后按拓展里面东西还挺多的。
对，
是的，
是一个很立体的去看
是的
一个人。
对，
所以我之前因为我是上大学的时候其实大概有学过这些，然后自学的。
嗯，
我为什么喜欢看星盘呢，或者是看这个运势什么的、有点像就是咱每天啊就是上班呀或者干这些有点无聊或者是有些迷茫有些选择困难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星星它像一个指引的明灯一样、哎给了我一些方向或者是判断，然后你牵引着你再去走，我会觉得这样很舒服。就不管是你今天看这个运势，他说哦你这周运势不好，然后说行那我得好好干，然后你这周运势好那太好了我更得好好干。对，就是一个自我安慰吧，我觉得也挺好的。
嗯，那其实这是你的一个乐观派的一个选择嘛、对吧？那有些人的话他看到同样的信息他未必可能是像你一样去选，对吧？
是
他可能看到哎运势不好我躺平吧，啊、
哦、
运势挺好那我也躺平吧，
行
吧。
对对对，有道理。
对，所以我们每个人是可以从命盘中可以从性格中是看到他是怎么去应对这个世界的一些认知模式和习惯的、啊那这个认知模式又塑造他接下来的行为，那不就命运就有一定的可预测性了吗？
是的是的，真的很有意思啊。谢谢思雨啊，思雨可以再打一下广告吧。
啊，好呀好呀。刚才就是讲到运势，正好也是今年的十二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帮大家做这个年运报告了啊。那如果大家感兴趣了解自己的2026年的运势的话，可以来联系我啊。那如果你感兴趣学习塔罗牌或者占星这个工具的话，不管是让它用作你的自我觉察或者是说趋利避害都可以，只要你有兴趣的话也欢迎来找我学习。
好，谢谢。
啊，谢谢。
我们就
结束。其实节目还没到一个小时。
你刚刚不说到一个小时了吗？
前面加了点闲聊。
啊、没关系。所以就是给人定制，就是针对我的星盘，然后给我做一个2026年的一个
年运的解读。
解读会解析到颗粒度有多细呢？
会告诉你整个2026年的 某个月某些阶段它要怎么去发力，然后以及你的能量走势是什么样子的。
也比如说也会出一些比如说辟邪或者是增加能量的一些建议。
对对对，会的会的，会有这些
实操
建议。
请问多少钱？
要在这儿说吗？
再让他别剪，
不一定剪，
低调。
哦，
我觉得很不错。
对，
我们这真的是一消费节目。
消费节目。
对对对，特别。
好玩。
好玩。
谢谢思雨。
谢谢你们。
你觉得跟我们这个台跟这个朱迪这个台的风格有什么不同？
对，朱迪他们聊的是啥？
我们上次聊了啥来着？我看一下啊，
这已经是很早之前的事情了，因为
对，太久之前了。
其实塔罗也很有意思，但我不知道塔罗怎么在播客里边就是讲，因为不可能当场给我们算呀。
塔罗牌其实里头有很多的哲学观。
哦，
对，
他那牌正方倒方上面一个牌怎么去解释？
对，
我很好奇的不是说他最终能算出来什么，我好奇的是说他是如何理解这个世界的结构的。就比如说塔罗有22张牌，
对，就是
这个，它为什么会分成22个维度，对吧？
大阿卡纳牌是吗？你是说？
Okay, 对，
它也分好几种塔罗牌，好像。
嗯，
我们那天去有一个酒馆喝酒，我们三个女生，然后他是喝酒送算塔罗。然后我们喝了一半，我们就去算塔罗。就是他会看你当前的一个能量，就很简单的一个塔罗，应该是一个很基础的。然后我们三个人每个人抽3张牌，其中我们三个人都抽到了一张牌，就是那个牌是一个沙发，就是躺着休息的那种感觉。他说因为你们三个人现在就是以一个很放松的状态来喝酒，所以你们都抽到了这个沙发。
那是什么牌呢？
我不可能不是，不知道是不是他们都是一套牌，
可能是那个圣杯三吧之类的。
我这个我不懂，但是就是你不觉得很神奇吗？
那是小阿卡纳牌是吧？
你很懂啊，
你很懂啊，你还懂阿卡纳？
我找到了我们当时聊的哈，东西方玄学的区别和底层相似性，然后什么？
多好一期呀、还不赶紧上？
对，然后还有是，如何掉进玄学的坑的缘起？然后从爱好者到从业者有啥心态上的不一样，然后是对感兴趣入坑的听众有什么推荐吗？然后还有 AI 算命赛博迷信值得信吗？
对AI 那个 DeepSeek 我也算过，拿算星盘，我感觉好像和测测写的差不多。
对，因为他都是通过
数据，他肯定也是从测测里头扒了一些。
但我意思是其实是不是已经很准了？
看你需要什么，因为就是人和人之间这种咨询的话，你可能选
更多个性化的一些
体现，个性化，然后以及有真的就是眼神交流、共情、同理。
明白。
AI 算的它还是会有很多错的，因为它说话是不负责任的。